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见到可儿匆匆忙忙的下去，忘了叫我上来。我知道自己跑上来了。然后我们很高兴哈，这位跟 Irene 不是 Aaron 哈，我昨天听说我讲错了，掌声对位跟 Aaron 结婚。很高兴昨天对位跟 Irene 在我们中间结婚，可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来，是不是比他们还急着跑去度蜜月去了？很多人一结婚以后就急着想改变对方哈，就觉得只要对方改变，我们可以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就像从前有一个新娘，刚结婚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对她的那个新郎讲，他说你要记得从此不分离我哈，什么都是我们。结果过了一下子，他找不到他先生了哈，他在那里叫他，先生在浴室里面，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正在刮我们的胡子。那个先生就马上改变自己了哈，对不对？所以婚姻呢，真正的幸福，我希望 David 跟 Irene 你们今天就要去度蜜月了。再提醒你们，Lisa 阿姨在婚前辅导一再跟你们讲的哈，婚姻的出路跟幸福的秘诀，永远在于改变自己。这个出路跟盼望，永远是在基督里面啊。我想我们一起勉励。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要来讲这个亲爱众圣徒。到第八讲找到爱你的邻舍。那就是说我们知道爱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那爱也是每一个人身上最大的恩赐。爱可以创造神迹，爱可以改变生命。有人说爱是一种最普遍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的语言，甚至连瞎眼的都能看得见，这个耳聋的都能够听得见。照理说瞎眼看不到的，对不对？耳聋的听不到的，可是爱的语言呢，连瞎眼都能看得懂，连聋子都能听得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有爱的时候，你知道周围的人都听得到的。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你讲再多爱的道理，明的锣响的马而已哈。所以我们这一阵子讲亲爱众圣徒，我们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只是一些的道理啊，爱是要去给人活的哈，爱不是说说谈谈的啊，爱是永不止息，爱也永远不失败。那我希望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昨天下午我们也跟新郎新娘讲过，神赐给我们的爱叫做阿嘎培，这个爱是远远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原来的爱哈，这个爱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爱我们原来认为不能爱的人，这个爱来的时候呢，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从前没有享受过的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来追求那上好的，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而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用阿嘎培的爱爱了我们，让我们尝到什么叫阿嘎培。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彼此能够切实的相爱嘛。那今天我们要讲爱你的邻舍。那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我们很熟，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而你的邻舍是谁 ？David。答对了 ，David 呢？第十章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25节我们读到37节啊，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那为了录音的缘故，我都会读哈，所以我们开始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没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上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好了，和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并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想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直接，好，我们读完了就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讲到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要来试探耶稣，他说到底我怎么做我才可以承受永生啊？那么主耶稣给他的回答非常的特别，主耶稣说，律法上你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今天我特别注意到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跟你念的是怎么样，这两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是白纸黑字，比较是道理上的。今天当我们问一些属灵的问题，问一些好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标准答案，马上就会讲出来啊。所以说说你说的不错，道理上我们懂，那么你念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体会跟你自己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在这些律法的记载里面，你到底你的领会，你实际上去活的是什么。因此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问我们哈。所以今天我们讲婚姻，讲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讲教会侍奉的原则communication 的原则，我们每一个都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哈。这都是标准答案今天主耶稣要得到的是真实的答案，到底这句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跟爱你的邻舍，你都懂了，但是你实际上你是怎么样？那就这边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哈，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在神整个的律法里面，在旧约圣经所有的教导里面它是占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地位啊。我在这个纲要上面底下写的，他说这是紧接着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神之后一个最大的诫命。那你们底下看到，不管从马太福音22章或是马可福音12章记载到这一段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提到四件事情。他说这是诫命中第一第二件事情是最大的，第三件事情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四件事情它的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你就晓得全心爱神跟爱人如同爱自己，这两条诫命在神整个的教训里面，在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里面，在一切的诫命里面，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是第一的，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两个重不重要？重要哈，真的是非常重要哈。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会 confuse 哈，觉得那这得救不是靠行为的吗？你只要去行这些事情就可以得永生。那我想这里有两个解释，我先稍微说一下啊。第一个，你去读所有的英文翻译本哈，跟它的原文的版本，它不是说你这样行就得永生，而是说 you shall live， 或是 you will live。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能够懂得怎么过生活啊，你就能够活下去。那这是一种的解释哈，主耶稣并不是直接说你这么做就可以得永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这样子做回答他也是对的哈。因为你要知道，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其实主是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没有永生你不可能这样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父，他是叫这个显明人的过犯，律法出来就让人知罪啊，显明人的过犯，让我们知道凭着我自己我不能然后律法就像一个师父一样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唯有基督，永远是基督，才可能让我们活出他诫命来。所以律法 法执下来，为什么律法执下来啊？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堕落的人不可能凭着行为正义，不可能靠着行律法，然后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啊。那这是整个旧约的意义，对不对啊？所以彼得称弟兄说，他说容我恭敬的说哈、啊，律法执下来不是叫人去守的，而是叫人去犯的。不要误会哈哈，当你犯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我真是个罪人，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原来我不可能达到神的律法，而让我真正的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的救赎面前，我降卑，我承认我不行，我需要耶稣。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提醒这个律法师，律法师是什么律法都懂，你看他的答案一下子就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圣经的话，如果主耶稣那天不是问这个律法师，是问你，你稍微想一想，主问你，整个旧约如果只有两句话表达，所有律法和先知道理的中心总纲是什么？我们回答得出来吗？回答不出来，对不对？我们一下回答不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律法师是一个顶尖的律法师哈，他熟读旧约所有的律法，而他一讲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真的了不起，整个旧约熟读成这个样子，这么一个熟读圣经、知道神要求、知道神律法的人，他自己本身里面没有爱，他活不出这个律法。也就是说，你要得永生吗？好好做好这两件事。你如果做好这两件事情，你一定有永生，因为这两件事情只有有永生的人才做得出来。你没有阿嘎培，没有基督的生命，你是不可能活出来。你不要说这两个最大的诫命了哈，连不可淫乱啊，不可这个杀人，这些最基本的律法，以色列百姓都有。我没有犯淫乱啊，我没有杀人啊。耶稣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他的，对不对？骂弟兄是魔力，是傻瓜的，这边要下地狱的。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就是以他犯淫乱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这些律法面前站不住的。律法是虚蒙的师父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不行，真的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来看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人跟人之间，当我们那个爱上不来的时候，我们爱神爱不来、爱人爱不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在那里挣扎呢，还是我们会照着主的话，我们回到这个爱的本源良感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承认，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上出来的阿嘎佩，我需要主耶稣做我的生命，我才能活得出来。那这次我现在就是先这个把这段的圣经稍微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啊，讲到要爱你的邻舍。那么当主耶稣跟他这样子讲完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人他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他底下就问主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又怎么样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犹大有一个犹太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他曾经讲过，他说你自己所讨厌的事情决定不要做在你的邻舍身上。苏格拉底说呢，你自己会惹你生气的事情你就不要做在别人的身上。咱们中国的孔老夫子说什么还不错嘛，我也破十九都忘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发现他们三个人用不同的话讲，都是讲同样的事情，那比较消极，你不喜欢的事不要做在别人身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别人，这是非常的积极的。那就是被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从最浅的方面来说，你碰到好吃的，你就想说，哎呀，我希望他也吃到。你们会这样想跟我吃吗？不会嘛哈。碰到好的地方，碰到好玩的，就会想到要找我，因为很少人。你们找我们的人常常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哈。不会哈，我们不太容易这样去想到。那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被别人肯定，被别人鼓励，被别人爱，那么 当你希望别人这样对你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对别人常常去肯定别人，去鼓励别人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别人批评论断，知道别人在背后正在骂你，别人正在背后造谣伤害你。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喜欢，可是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呢？如果我们能够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的话，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做了，很多的话我们都不会说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会这样子去处理它。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当然这不合着你的哈，就是有一对夫妻已经60岁了，他们在庆祝他们结婚35周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这个小姐妹来哈，她说要庆祝你们35岁生日哈，所以我愿意请你们每一个 wish 给你们一个人一个愿望啊，你们现在可以讲出来。那个太太一下子想到就说，哎呀，我们从年轻开始就盼望有一天两人可以去环游全世界啊，可是一辈子辛苦到现在还是没有这个钱哈。他说我希望能够跟我的先生去环游世界。那个小仙女说，来，给你了哈，所有的车票、旅馆啊，这个 cruise 啊，飞机票啊，全部的钱，零花钱，一个 package 都给他。哇，那个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哈，一辈子盼望的终于得到了。然后就来问这个先生，那你要什么？那先生想了一想，哎呀，我希望我太太比我年轻30岁。小仙女说，有卡点啊，所以这个人呢一下子变成90岁了。所以我上次讲的是这个，于是我说叫我一定要讲给弟兄们听哈，因为弟兄们比较会想到自己，对不对？啊，现在就是想到，哎呀，我希望他比我年轻30岁，那你有没有想到？他从今天开始要跟一个比他老30岁的老男人住在一起，而且他将来守寡要多30年，你肯定都没想到，对不对？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一般什么都会想到自己嘛，哈，这个比较自私。看你们弟兄们就像侧听了，不服气啊，男人真。还是你需要有这样仙女来找你。啊，这个我说不合真理哈，我只是说。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会这个从自己的角度想哈、啊。还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这个他的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这个妈妈跟女儿在厨房洗碗哈、啊。当然这个品质现在已经很少有了。这个啪啦一声，这个碗打破了。那个两个人在客厅看了一眼，那个儿子说一定是妈妈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如果是姐姐打的，妈妈现在早就麻烦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自我中心，或是我们在乎自己，是从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哈。所以餐馆上有一个 waiter 啊，他送了一碗热面，一个女顾客递你一碗面啊，他端面来的时候，两个指头从他的指头放在面盘里面，啊，那个女孩子吓得，你的指头，啊，他说小姐没关系，我不怕烫啊。就是我们想事情，你就发现很多的角度都是从我这个角度想啊。小孩子运动会进场的时候，一般进来，哇，那个妈妈都在看自己的儿子，哎，你看我家的小花，你看到没有？全班角度都错，只有他一个人对。你看，我们很自然，对不对？全班角度都错了，只有我儿子对的。还有一个小家伙辩论本的，那个老师问他说，什么东西是10年前没有，但是现在有啊？这个对全世界很重要的。那个是电脑刚出来没有多久啊。啊，没有，那个小孩子马上举手。老师说什么？他说你，是我哈。就有人说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哈，那基本上就是 Miami。今天的生活就是迈阿密啊，就是天天都在迈阿密。但是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会说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所以马上这个律法师就回答耶稣，他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他根本不敢去面对这个真正的答案。标准答案可以，但是主说你面对是什么？你到底活出来了没有？不是你懂不懂，你知不知道，而是你活出来了。律法师马上转移话题，他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 ？Who is my neighbor？” 因为在他里面，他觉得谁配得我这样子去爱他，如同爱我自己？又有谁曾经爱我， 像爱他自己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律法师马上就反驳耶稣，律法师马上转移话题，他说：“那么到底谁是我的 ？Who is my neighbor？ 谁是我的邻居？”那这句话里面有两层的意思，到底有哪一个人配得我爱他，像我爱我自己一样？这个连很多夫妻都做不到的。原谅我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连爱耶稣如同爱自己都做不到，对不对？对不对？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连爱神都不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如果我们爱神能像爱自己一样，今天教会就不一样了。那更不要说不是神的这些家伙，拉亚当的后代，哪一个人配得我爱他像爱我自己呢？更何况有谁曾经爱我像爱他自己一样？就是你知道吗？这是这个现实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这是人常常回答的问题哈。那这是我说，这是爱灵舍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啊，它跟我们整个后现代的文化是相反的。那么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有三种的人。那第一个是强盗，他抢夺别人的好处，他侵占别人的利益，这个不应该属他的，他去抢，他去破坏。就是这种人现在有没有很多，对不对？要抢钱的啊，又抢爱情的，人家明明结婚了，要把人家太太抢去啊，这个在公司这个造谣，把人家的 position 抢过来，玩 politics 啊，这个都是强盗。第二种人，祭司立位人，看见他，实际上这段的故事里面重复出现的，看见他。祭司看见了他，利未人看见了他，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了他，他们都看见了他。但是就是那祭司和利未人，他圣经上说他们就从旁边绕过去。They pass by from the other side, from the other side. 看见了他，他们 turn and look, 然后就 pass by from the other side, 就绕了一边绕过去了。那就是这是第二种人，就是我们只管好自己的，我没有空去管别人。这些人可能不想照顾他，怕照顾他，不肯照顾他，没有空照顾他，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圣经上没有说，但是都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了，他们就绕过去，他们就走了。那这是第二种人。你们千万不要读经读到说这里讲祭司和利未人，所以是指的传道人，圣经上面都是说是诗经学不能这样子读的哈。不要像奥古斯丁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去张开解释，对不对？这个每一个细节都有，强盗也有，建立哥也有，耶路撒冷也有，牲畜也有，两个钱也有，每一个东西都张开解释啊。这个殿是教会，这个殿主是保罗，然后这个牲畜是耶稣道成肉身，我们没有要去这样子预言解经哈。那这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三个人都看见了。但是在这里有两个人看见了，绕过去，他就走了。那第三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来了，看见了，他动了慈心，然后他在这里做了一些我们底下的等下会来讲的事情。那第二层面，在这里的三种人，一种人是不讲理的，是侵占，去夺取不应该属于自己的。那第二种人呢，他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他没有空去管别人。那第三种人呢，他自己一切所有的，不管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他的爱，但是别人有需要可以跟他分享。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三种的人。那主耶稣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呢，主耶稣讲完了以后就说，主耶稣反问律法师一个问题，当你问我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我要你回答的是到底谁是他的邻舍。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因为后现代的文化都是集中在自己身上，到底谁是我的邻舍？谁知道我这样子放在家去爱他，像爱自己？谁又曾经这样子爱过我，像爱他自己一样？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集中在我的身上 ，my own 哈。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转过来。那么谁是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谁是这个正在需要里面的人？他的邻舍？这是主要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难处，我们都希望有人了解我们，有人来帮助我们，有人来安慰我们。 啊，但是耶稣现在要叫我们注意的问题，不是在这里一直问说谁是我的邻舍，谁会来帮助我呢？我痛苦的时候，我孤单的时候，我可以去找谁呢？而耶稣现在要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些真正在难处、在需要中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他的邻舍？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邻舍？所以说要让我们从问题、从注意力、从自我的注意力里面能够跳出来。那就是今天在家庭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真要过相爱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够永远带着一个我有需要来到这里，到底谁可以满足我？我有需要在这里，到底谁可以帮助我？我们要学习从这里面走出来。当我们学习走出来，先去关心别人，先去爱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住在阿嘎佩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就发现神家充满了爱，而那个爱就被流露出来了。今天如果我们都在这里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越要求神家越没有爱。所以前两天我们这个区长们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里面觉得好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比较英国人啊，很多感情很多的都是比较在里面的，不太会表达出来，也不太会主动去关心别人哈。所以你看，不要说一般的弟兄姊妹，连我们的讲员来到我们中间，他们都没有人管他哈。我听到一些的这个 feedback， 这些是讲员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都不太管他们的。那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的 care 这都是很亲切的哈，会给我们讲话，带我们参观，问候我们，给我们弄吃的，照顾。如果连讲员都没有人管的话，一般弟兄姊妹都没人管。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走出自己的个性各方面的 comfort zone 学习去关心别人。那讲员当然不见得是被唱到打得半死的了哈。那你连这个好好的人都不能关心的话，那也是打得半死的人，我更有力量去关心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故事讲到这。那底下呢，这个人问的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其实我们的邻舍都在我们的周围。”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完了以后，耶稣问他：“谁是这个人的邻舍？”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周围，你不需要去找，机会到处都是。你可能在你家里面，一个最需要你的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一个最需要你的可能正好就是你同一个小组里面的弟兄和姊妹，可能就是你的同工。邻舍不需要刻意敲锣打鼓，电打着灯笼出去找，他其实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这个听说 Mother Teresa 他这个到各地去演讲，人家就请他去，他已经尽量避免了。但他被请去演讲的时候，常常背后就有很多人很感动，就跑来找他，就会问他说 Mother Teresa 他说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吗？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起来帮助你，或者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Mother Teresa 是最不喜欢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他说你自己去寻找你的加尔各答。机会都在嘛，你不要问，不要听完了才来问，其实机会都在，所有的需要都在我们的眼前，你自己去找你的加尔各答，你不需要来问我你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已经开始做的人，我们就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在我们周围充满了需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邻舍，谁是你的邻舍？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又称为邻舍，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不用刻意去找，因为这三个人都看见了他。第二件事情，那真正的邻舍就是那些不仅仅看见需要，而且会心动，然后呢又有行动的。看都看到了哈，但是我们的心不见得会动。这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看见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动。更不要说行动，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心动。但是没有力量去行动，对不对？那这个已经算比较好的了，至少心动了。他这个有的是心都不动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边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有爱跟会给的人才是懂得感恩的人啊。那你有爱，真正有爱，我们这个人才会心动。 个三十三节，他说就动了慈心。然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好不好？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就是在这里特别有一段话叫做塞住怜悯的心啊，英文说叫做 shut up his heart 或是 close his heart 啊。这个Warren Wisby 他说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心是一个 indifference， 就是他根本不 care 啊，他不在乎啊，他根本漠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人刻意去 shut up 啊，把他的心给关起来。就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把他心里关注啊，shut up 他的这个 compassion 啊， shut up 他自己里面对这个人可能的负担，然后他就走过去。那就是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因为世界越来越坏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不得已只好这么做啊。啊，你看我在1980年那个时候，其实世界还没现在这么坏，30年前哈。那时候我们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毕业了，然后从我克拉荷马搬到 Dallas 去。我后来听说他跟一个姊妹中间这个没有 work out， 这个失恋了哈，他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住在我克拉荷马这个克拉荷马 City 离 Dallas 大概大概四个小时。那我就开我的老爷车想跑下去看望他吧。啊，我看我老爷车一路开，一直大风雨，那个风雨大得不得了。那我那个老爷车我自己也不够认识他哈。那我平常是到四分之一格的时候，那个油不是有四个格子吗？到了四分之一格我就会加油哈。那天呢，因为在 highway 上，我知道再过大概三个mile 就会有一个加油站，所以我就想说到下一个加油站我一定要加油。哪里晓得呢？他还剩下四分之一格，再下来一点点。就是差那个三百才想完的时候，车子不动了，没有油了，那个表不准嘛，应该是老爷车哈。所以我的车子就死在路边，你坐在车子里面没人来哈，所以我只好冒雨站出来哈，站在马路上就总给人家招手。那么你知道吗？在大雨的里面，我全身都湿透了，我站在那边给人家招手，招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因为现在人都怕了，对不对？哎，很多人给人 ride 就会被人家这个解私哈，或者把你车子抢去，就很多人不敢下来。那我也不是长得那么可怕的样子哈，可是人家还是不肯进，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人下来。一直到最后，我就一直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个真的是恩哈。就后来有一个 pickup 停下来，他就把我带到三班以后的加油站。那时候没有手机嘛，所以到了加油站，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弟兄。他听说我来，他很感动，马上从达拉斯开车到边界，带着油把我这个车子弄活了哈。这个是长话短说了。那我是说，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因为缺乏那个 trust 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需要，我们不敢，对不对？你在马路上你看见一些人，这个 homeless people， 你就不知道要不要给他钱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糟了哈。但是我现在想说，今天我们讲神家相爱。今天真正在钱财上神希望我们相爱的不光只是在钱财上今天我们的需要是很多方面的，尤其是在福音在关怀上面所以我们如果看见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却塞住怜悯的心肠，其实原则是一样的。我们看见一个人缺乏爱缺乏关怀，但是我们却塞住怜悯的心肠，其实也是一样的。他需要的不见得是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以前有一次在这个苏俄，听说有一个大文豪，不晓得是个苏人明星还是谁哈，他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乞丐跟他要钱哈，他就停下来，就是翻遍口袋，怎么翻都翻不出钱了哈，他就很亏欠的表情，非常真诚的就拜拜他，他说他在 I'm so sorry my brother， 他说我没带钱。你都不知道那个乞丐多高兴，乞丐也不知道他是这个大文豪哈，但是他从他那个爱，从他的关怀 然后通常叫他 my brother， 然后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叫我 brother 已经让我够快乐了。有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关键还不在于是不是我真正能够做什么东西好，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爱，没有爱我们做不出这些事情。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哈，他说你可以给却没有爱，但是你不可能有爱却不给，对不对？你可以给但是可能没有爱，那个叫做施舍，我可怜你我给你一点钱，这叫施舍。你可能给人但是你没有爱，但是你不可能有爱却不给。今天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在任何的这个原则上是一样。当我们真正有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要给。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这是圣经上说的啊。所以当神把有需要的人带进我们教会，放在我们周围，放在你的邻居，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我们里面先要有爱。那到底我们先不要问说到底谁是我的邻舍，我应该先问说主到底我里面有没有爱，如果没有爱我就应该跪到主的面前，那么真实的求神啊，神的爱火只有圣灵能够照这个圣火，将这个爱火在我里面烧起来。如果看见福音朋友我里面从来不动的话，因此说到我们这个人还是在主的面前啊，太幼小，太自我中心，我们不会想到旁边人的需要。那我们昨天长子们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也跟牧长子同工讲哈，我们从教会开工到现在的十几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一年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把人数的增长啊当做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哈，因为我们永远在乎的永远先是持着成长，而人被建立啊，教会能够属灵，能够合神心意。但是如果我们十几年来我们的人数都不增长的话，弟兄姊妹，这仍然是一件不健康的现象。所以我们明年特别把教会人数也要成长当作我们的一个目标，因为久了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觉得我们相爱就好了，我们先增加我们的话题体哈，大家好好相爱，大家好好这个聚会，好好听很好的道，见很好的讲员。那就是如果教会不好好成长，那这仍然是一件不健康的事情啊，因为人数的增长一定至少借着三件事情，除了我们常常说的神很明显的同在和祝福以外，就是所谓的值啊，一定要借着福音，一定要借着关怀。所以如果我们教会的福音不够，如果我们的关怀不够，就是我们的人就不会增长。然后我们天天只去说我们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其实久了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老旧啊，因为我们缺少服事，缺少爱的流露，缺少福音的出口，缺少去关心别人，缺少从自己的空缝中走出来啊，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当以利亚躲在洞里面的时候，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神说你要出去，神就把以利亚从洞里面给召出来，然后打发他去高大马色王，去高以利沙，然后去高这个以色列王，神把托付放在他的身上，你不可能躲在洞里面大发热心，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出来哈。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需要在主的面前向神祷告，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真正有爱啊，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塞住了我们怜悯的心肠，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没有感觉，对需要有需要的人我们里面没有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里面家庭聚会，早上吃完早饭的时候一起大家一起成分居然会，然后我的大儿子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哈，那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个牧师在台上讲，他说大概也是靠近感恩节了，他说我们请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是为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很贫困的家庭，希望弟兄姊妹为了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也照着自己的负担，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奉献是为了这个教会最穷的家，但是他没讲什么，还没讲。那报告完的时候呢隔了一个礼拜，那在这个礼拜呢，这个就有一个家庭是一个母亲一个单亲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他们很小，这是多年就是很辛苦的成长的上来所以呢他们听见这个消息，他们就好高兴觉得教会有这样子的报告，所以他们那个礼拜他们家就特别省钱， 啊，灯也舍不得开，有记忆体就一直看着哈，啊，暖气也经常不开，就省吃俭用，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积蓄都拿出来，那个礼拜特别奉献日到的时候，哇，他们三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哈，啊，就一大早回到教会里面，带着他们预备的70块美金，他们都是用神有 DVD cut， 啊，这个 meal cut， 然后省了70块美金，然后他们那天特别跑到前台来做。周围都是穿得很漂亮看起来很有钱的这些弟兄姊妹，然后开始奉献，他们带着传过来，他们三个就很感谢的把他们70块放下去。然后到了礼拜一晚上，他们教会的牧师突然来敲他们家的门，然后他开门来，一开始牧师好像请牧师进来，牧师说我们这个礼拜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奉献是为了女人家，所以他才晓得原来牧师心里面说的最穷的家是他们家，他们一方面很感动，一方面觉得其实这怎么会是我们，他们里面就很感动。这个牧师走了以后，他们打开来一看，你知道多少钱吗？不是70块，没有那么糟，你有没有这么聪明？87块，87块，其中有70块是这三个最穷的女人，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省出来的，然后省吃省电省暖气省一大堆，省出了70块钱，结果87块里面有70块是她，结果他们就把70块送到那个 homeless shelter 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我儿子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你这个故事真的太好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我们会讲爱人，大家都可以讲得出一套来，我们对别人的爱人都有要求，可是当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出不来，还先不在主永远在乎的还不是说先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是怎样的人，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有爱的人。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一定会给，就是我们说的上礼拜于师母在这里讲感恩的时候，他也特别说到那个会给就是一个感恩的明证，对不对？你不会给就表示你这个人不知足不懂得感恩，觉得这是我 I deserve， 这是我的东西。当我们真的会改变的时候，我们才会给，当我们真的懂得爱的时候，我们才会给。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爱，爱就会叫人心动，动人慈心，然后他就会。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心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看见这个人倒在地上他就动，而其他两个人圣经上完全没讲这件事。第二件事情，他不光是有爱让他可以心动可以有怜悯的心，那第二个呢，他会给，这个会给就是说他采取了具体付出的行动，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老约翰劝我们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有酒果伤他这里讲到是一个及时给予他最需要的帮助，在及时的时候就是在 immediate needs 里面他帮助了他。我2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弟兄我那次我看到他给了我一本书，一个见证我忘了是讲他还是讲他们教会的他就讲到说他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南加州的那个 Chinatown 在中国商店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轿车里面坐在那个驾驶座上，低个头很难过坐在那边好像还在那里这个很伤心，就是低个头。他本来已经走过去以后呢，他里面又突然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难过在那里，所以他就回来了，然后他就轻轻敲他的车窗。这个男人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好像带了眼泪那么他就跟他讲说他可不可以进来，这个人让他进来了，他就坐在里面，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没想到这个人呢，很难过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医生，一个中国的医生他来到美国这个白手起家，然后读医学院出来做医院开诊所，他其实什么都很顺利，但是后来家庭破裂然后他自己里面非常的痛苦，人生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所以他那天坐在那边很沮丧的时候，他准备他下一步就要去自杀了，结果正好就在一个弟兄从旁边走过去 本来都已经走过去了，但是他又受了一个感动跟需求，他回来，然后他敲窗，然后他进去把福音带给他。用什么就叫做及时，就叫做及时。你们 miss 了这件事情，这个人就自杀。那在我自己所在的台南教会啊，你们如果在座从台湾来的那个台南教会，那么我们教会是在青年路，青年路再往前多走一点路就有一个平交道。那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呢，那跟美国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跟台湾香港的弟兄姊妹都比较能了解，就是在市区嘛，所以教会门口就是马路，大家外面都有店啊，人走来走去的哈，所以我们教会传福音不是只在里面传，外面站着很多人招待弟兄姊妹发福音单张，从马路上拉人的哈。那那天呢，正好这个福音朋友不是那个弟兄在门口也是看见有一个就是人走过去去经常请经常请，如果有一个人被拉进来，他当天得救，就在我们教会做的见证。他说他正在往铁轨走去要去自杀，他真的就是要去自杀的。弟兄姊妹的爱心走出来，站在马路上发福音单张，这个吃下脸的不怕被别人拒绝哈。我想我们在做发布福音单张也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有时候别人会骂你的，别人会对你很凶的。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天天旁边店里面去发福音单张，我不要讲哪家店了哈。那个老板看到我进来，哎，跟我打招呼，我说先生，让我们教会有福音聚会，你说他我推出去了。好凶啊，把我推出去，他不知道我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好凶啊，你把我这样赶出去。有的人是福音单张当场就当吐个口水给你丢在地上。那就怎么样，这个发福音单张会碰到很多问题。有一个小孩子，那个像嘉许那样子哈，他也是发福音单张，一个叔叔啪就这样丢在地上，你知道吗？他跑过去拉着他，他说叔叔啊，将来在地狱里面你就拿不到福音单张了。哇，那个人很感动啊，那天这是有爱，你知道吗？这是有爱。另外一个人是被土坛丢在地上，他跪在地上，那边一个老太太就把坛擦掉，他说先生，他说这个福音对你太重要了。他不想看福音单张，但是看到一个老太太这样子跪在地上把他吐的坛擦掉，他的心都受到感动，然后他跟着他来教会。因此呢，我们里面有爱哈，真正有负担的时候，是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这叫做及时。很多人在难处中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让他整个人活起来。他本来可能已经活不下去了，可能是在最深的痛苦里面。我们给他一个安慰，适当的拍拍他肩膀，给他有一个祷告，你都不知道可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有人那样子自卑，从来没有被肯定过，爸爸妈妈匆匆骂他，结果没有想到来到神家，哎，结果姊妹说，哎呀，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夸奖了他，鼓励了他，你说只能活起来，他觉得在这里被爱被接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任何人说的话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劝我们，他说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对不对？我们连这个爱哈，你就算不是财务去帮助他，话总能说吧，不要小气到一个地步连话都舍不得说。我们肯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肯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保罗讲得很好，不是只叫你说好话，那好话是甜言蜜语，对不对？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你这句话过去是对他祝福的，你这句话过去是能够帮助他这个能够有盼望的你这句话过去让他觉得感受到你的关心的，到处都可以讲嘛，对不对？你们怎么都没有表情呢？要讲话，跟你旁边现在试着讲一句话，自己想，我不要教你们。鼓励你旁边的人，受弟兄鼓励，受师母一句话。真的呀、啊？你哪里晓得你这样子的一个鼓励，一句话，你可能那一天就扭转了他的一天，你甚至可能让这个要自杀的人给活过来了。那就是要有爱，而且要及时提供这个帮助哈。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自杀？我说几年前我看到台湾的报道，他说有超过50%的人曾经想过自杀的念头，然后平均自杀的年龄是17.多少岁，还不到18岁。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会想自杀？我跟你讲，他在家里面，可能这个父母亲对他的东西要求，他可能感受不到父母亲对他的爱和爱。 他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却没有人去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走出来哈，真正有爱的话，你就发现你不需要去问谁是我的邻舍，原来邻舍都在周围啊，你不需要去找机会，到处都是机会。你不需要去问妈的托瑞莎说我能做什么啊，就是妈的托瑞莎说的，你自己去找，也能找到疙瘩，到处都是，需要到处都是。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有爱，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会给永久苦伤及时给予最需要的帮助。那第二件事情把它带到店里面来，那这是适当的提供所需的照应。第二层面，我在这里我需要稍微平衡一下哈，把它带到店里面来，这是讲到我们在他身上不是一个这个 on the spot 的一个帮助完我们就不管他哈，好像是照常了事。而是我们如果发现他真的是在一个很大的需要里面，我们不会把他丢在那里不管啊，那有酒倒一倒我就走了，那么他还是在危险的里面啊，他还是在一个很可能就会出事的一种局面里面。那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特别有需要的里面，我们要把他带到店里面来。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做的话，你也要把他带到能够交到店里面去。那么当然很多的解经家也都愿意承认在这里所说的店就是找到教会来到神家里面来，要有人可以继续的 follow up 啊，继续的帮忙照顾他。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看到一个人我就在旁边一直陪着他啊，搭个帐篷帮他天天用油用酒的在那里照顾他，我们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有没有这样子强求我？而且你看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人好像撒玛利亚人，他第二天他就要上路，所以他自己还是有他自己里面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不可能天天就这样停在这边照顾这个人，所以但是他却把他带到店里面来，他真正的 care 他，不是 one time， 不是叫他了事，不是只有福音聚会，我们圣经少年对每一个人说，然后以后人家来我都不理人家，那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关怀哈，把他们带到神家里面来，我为什么说需要平衡？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人的心越来越坏哈，他们有的是有一些人是专门欺负那些心肠善良的人，那我们也不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懂得分别是非哈。所以你看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它是适当的，很 properly， in the right way， 他提供他所需要的照应，他自己在他能力的范围里面，他亲自照顾他，他现场照顾他，他及时的照顾他，然后他帮他把他骑到自己的伤口上，带到店里面，而且请店主招待，照顾他，而且留下钱，而且将来说愿意继续付钱，那这是他做他所有能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也不是可以让别人随便的这样子来要求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像有一些人，他把你的钱要去了，他是出去酗酒的那些 homeless people，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整个人都是醉醺醺的，他给你要钱。那有一些人，他给你要的钱，他是赌博的。啊，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或是你的朋友里面，如果他自己赌博欠债，他来给你要钱，那就是因为我们在爱子里面，我们不能予取予求，因为你给了他钱，他就去赌博。对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中，我们要懂得分辨啊。那我们不是这个说，哎，要有爱，要有爱，说他又来要，那我就给他钱啊。那我们也绝对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要求别人啊。你为什么那么有钱，你不帮他啊？那实际上从来不准我们去要求别人，永远都是要要求自己。也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讲的哈 ，David 跟 Irene 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要要求的是自己，要拿这个尺度去要求别人。你为什么不是他的邻居？谁是我的邻居？都不要去问这样子的问题哈。先问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爱，先问我们自己，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能够做了多少，我就做。我自己成为传道人以后哈，我自己心里面一个最大的 frustration 就是，我觉得我想做的，还不要说我需要做的，我想做的远远超过我能做的，对不对？因为有这么多需要了。我到哪里去都有需要，我哪里居然会？你到欧洲去，你知道我已经累到已经这个肉都酸了，好像平常很少讲话讲这么多，然后讲到祷告，居然会一坐下来，在那默祷圣会，我在那边默祷，一抬头前面一整排的人在那里面， 家这个要做生意失败，一个那个太太那个女儿离家，那个人生病，那个被鬼附，你知道吗？你就是这么多的需要，你也不是为他祷告完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真是拿这个尺度来要求的话，那我出去一趟我就回不来，我就得住在里面继续服侍他们。真的，你不可能的哈，所以我还是必须上路，但是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让他们 on the spot 及时最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但是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点里面，需要有人能够 follow up， 有人继续帮助他，但是我们也不是在这里 spoil 把人给惯坏，而让他们自己不起来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我相信弟兄姊妹知道我自己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就是提供他最紧急而且他最真实需要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坐在他的身上。如果他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然后反而要更多要求的，我们也是借着祷告把他交给主就是了。但是在我们能够做的范围里面，我们仍然求主扩大我们爱的度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给，更多的去服侍，去服侍别人。所以这个回到店里面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哈。所以你发现这个人被打了半死，他自己根本没办法走回教会的，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你把自己的牲口给他，帮助他上路，陪他走一段路，帮助他把他带回到教会里面来。那这件事情肯定需要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做的。像我们小组里面，我知道有些人这个不太肯聚会的，我们需要去帮助他、爱他、关心他，把他能够带回到神家来，不是带回神家来给我哈，带到神家来，神家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所以师父这弟兄说，爬都要爬回教会来啊。如果你哪一天很软弱了，不想聚会，我跟你说哈，爬都得爬回教会来。那些已经爬不动的，完全回不来的，那这是我们要出去帮助他。所以你看马可福音的四个摊子，把他亲爱的朋友，他根本连到耶稣脚前的力量都没有，他爬到耶稣面前，把他房顶拆了，追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医治了他。在我们周围很多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求神这样子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最后结束以前，我还是要提到哈，我们要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成为一个爱的教会，一个顶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除了让聚会每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聚会，真的是主的同在，跟祝福是越来越明显以外哈，我们一定要在福音跟关怀上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对人有感觉，会动实心，我们不光会心动，而且会有实际的行动，我们能够很具体的提供他一些及时的安慰、鼓励、帮助、扶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把这些人带到店里面，让他们能够持续的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让他们能够在这里有最好的恢复。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他自己其实就是最好的撒玛利亚人。他是永远动了慈心，他知道我们被罪恶打伤，被强盗打伤，没有人管我们，但是主耶稣永远爱我们。那这个爱怎么样子改变了我们，希望这个爱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小耶稣，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耶稣形状，我们能够出去能够把主的爱能够带给别人。那好几年以前，这个贝加斯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那次退休会，就是不是上一次，在上一次大概十年前，他那次退休会里面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那他五常的聚会里面，他讲这个例子讲了三遍所以你就晓得同一个故事在他里面这个印象深刻。他讲了他有一天在台北公馆的路上，这个台大校园旁边那个公馆，他在走路的时候呢，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小猫。脏得不得了哈，然后那个头都歪到一边，这个走路这样歪个头，然后又脏，然后瘦瘦小小的，很可怜。那他说他看了以后就动了慈心了哈，他就把这只小猫带回家去了。他帮他洗啊，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弄牛奶给他喝，然后摸他抱他，然后帮他上面打了一个小蝴蝶结哈。他说他才两天呢，这个猫就不一样。原来那样奄奄一息，歪个头，然后很可怜，那样那样叫瘦瘦的，哎呀，好了，脖子也不歪了，跳上跳下的，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猫。我不晓得 那是在九零年代哈，里面那是欧派的一个记者他讲的故事，他一直讲这个故事，他就讲到我们真正在这里去爱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就马上产生很明显的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灵舍，不是我们要去问的问题。所有在我们周围的其实都是我们的灵舍。我的机会在哪里？我可以做什么？就是不需要问，就是对。到处都是教养课堂，到处都有需要，到处都是我们可以服侍的地方。所以刚才的诗歌说：“主，我是你的运河，为了要流出你的丰富。”那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读最后的一节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万物的结局到了哈，精心祷告，谨慎自守，精心祷告，这个我们很能明白。因为仇敌越来越厉害，世代越来越黑暗，道路越来越艰难，我们碰到的挑战越来越不能应付，这都是末后世代必有的现象。所以要谨慎自守，要积极祷告，我们都能明白。但是我就很稀奇，彼得为什么画风一转哈、啊，从一个这么严肃、这么需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的这个话里面，突然转过来，他说最要紧的事情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啊。因为圣经说是要有一个 fervent love 啊，那个爱还不是普通的爱，像火一样的爱，很热烈的爱，彼此切实相爱。又是为什么？因为如果神的儿女们再不起来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去面对主要回来以前这个可怕的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快速的堕落？我们怎么去面对整个世界仇敌带动世界起来 against Christianity 来敌对基督教？我们到处都是仇敌，到处都是挑战，到处都是难处，到处都是破坏，到处都是伤害。如果我们在神家还不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的话，用什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 outside world？ 你回到家，回到公司，回到世界上里面去，网络给你孩子的破坏，世界色情，夫妻之间的破坏，人心自私给这个世代带来的观念，很多的事情都在破坏。那用什么我们怎么去应付？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主人面前再不起来切实相爱，我们没有办法的坚持。所以我们除了谨慎自守进行祷告以外，保罗说，彼得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从今天开始好不好？只有一个人，从今天开始了啊，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再去一天到晚跟一些太熟的人坐在一起，偶尔可以确实去关心别人，试着走出去这个不要塞住我们的心肠，不要塞住这个爱的心，学习给。我说过，就算不是在财务上，在爱、在关心上、在话语上，我们通通可以成为一个敌人。尤其是在主这么宝贵的福音上面，让我们都成为活水的婴儿。我们来唱这条歌好不好？137首，我们唱1、2、4、3节。这个礼拜天礼拜四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感恩聚会。我们也很高兴有人的弟兄姊妹建议说，我们这次除了感恩以外，我们特别以福音为怀哈。那么今年倒有很多我们亲爱的亲友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感恩见证聚会，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送了 email 出来，请大家一定要有预备，而且请你们先跟我讲。我们希望有一个适当的 arrange， 能够以福音为怀。好，我们虽然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心里面今年倒没在座那么多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们，他们来到神家，我们希望个个都是活水运河，能够把神的救恩祝福流露出去。637首，1、2、4，我们再起来唱好吗？
我一颗梦好像谢谢唱我天上天使的人好生命充满生命好使我生命也很祝福我生命也很
交过去了，我还等人家翻译呢，真老了。感恩月很快就要过去了，弟兄姊妹，我希望在感恩月结束以前，甚至我们就在今天好不好，在你回家以前，至少可以再坐着找五个人去谢谢他。你要吃饭的时间，你要上班的时间，走路的时间，你碰到至少五个人，你向他谢谢，你谢谢主把他摆在我们的旁边也可以，你谢谢他因为他的服侍啊，让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不要担心饭食，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有这么好的污水镜，你去厕所的时候有这么干净的厕所，有这么好的翻译，你神感动你去谢谢谁你就谢谢谁。我们要学习存感恩的心，说感谢的话，行感谢的事。而且现在我们就请每一个人，我们在你旁边两个人，两个人就好，不要多啊。不管他是谁，正好在你旁边，你们就一起祷告。你要知道，在这里我是个运河，我要流出主的生命来解人干渴，能够来供应生命。就当我们在唱副歌，副歌唱完两遍以后，我们就两个两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为了对方，我们求神祝福对方。
祝我不过是你愿和你要留住你生命。
感谢你，我们求你不仅仅除去我们和你之间所有的帕子，主，我们也求你除去我们和任何人之间任何的间隔，主，让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真的是这样子自由的流动，主，我们人人关怀人，也人人被关怀，主，让我们不在这里只问谁是我的邻舍，主，让我们真的是珍惜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我好邻居，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爱彼此切实相爱，主啊，祝福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